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精彩跌宕起伏的书，叫《史上最伟大的交易》。它讲的是金融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真事儿，讲的是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是怎么在08年次贷危机里面完成了史上赚钱最多的一笔交易，然后一举成名的。那我们今天想讲的不仅仅是这个故事，这场交易本身，而是也想要来看一看这样一个做成了史上最赚钱的一笔交易的人，他后面的一生是怎么样的，通过看他的一生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好啦，那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呢，名叫约翰·保尔森，他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基金经理，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在市场哀鸿遍野，大多数投资人损失惨重的时候，他的基金却狂赚了200亿美金，其中光是在2007年，他的个人收入就有将近40亿美元，这是金融市场有史以来最高的年收入。所以呢，这本书的书名《史上最伟大的交易》，其实更准确来讲就应该是史上最赚钱的交易。也因为这场交易，保尔森声名鹊起，从一个无名小卒变得扬名世界。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保尔森的赚钱策略没什么高深的，甚至可以说是很简单，就是做空以当时那些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所以他后来也被大家叫做华尔街空神。那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大空头那个电影，那保尔森的故事可以说就是现实中的大空头，但是他的故事其实比电影里的主人公要更加的传奇，赚的钱要更多。那么他当时赚到钱的策略是什么呢？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在当时刚刚进入21世纪之后的美国，房地产市场非常繁荣，各方面都非常看好房价的上涨，所以呢，当时一个人如果想要买房子，他非常容易就能够贷到款。但是呢，这个对不同资质、不同信用状况的贷款人，银行还是要做一些区分，所以呢，当时他们就设计了一种专门针对那些资产状况不太好的人的贷款，就叫次级贷款，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次贷。那么银行在把这些次贷贷出去之后呢，经常还会再进行一步操作，是什么呢？他们会一次性把手里这几十笔次级贷款的债权打一个包，然后卖给投资银行，这就相当于是把他们之前贷出去的钱就这么提前收回来了。而投资银行那边呢，他们在拿到这个债权包之后呢，会再对它做一些结构上的金融处理，然后再找一些外部的评级机构来做一个信用评级，那这就能给它增加一个信用背书嘛，然后呢再做一些标准化的处理。这样一通操作下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债权包变成了一种能够在市场里面交易的标准化的金融证券啊，一张张的就可以卖给投资人。那这样听着呢可能有点复杂，其实它的内核并不复杂。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吧，其实刚才我说过这整个过程呢，就类似于是说，假设一个果农，他的手里有一堆品相不太好的水果，他感觉很有可能会砸在手里，所以呢，他就把这些水果打包卖给罐头厂。那罐头厂拿到这些水果之后呢，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处理，做成标准化的罐头，给这些罐头包上精美的包装啊，打扮一番，然后贴一个检验合格标，然后这些标准化的美丽的罐头就有了很好的流动性，他们流向市场，上了货架，然后进入千千万万的消费者手上。那么保尔森赚钱策略的出发点呢，其实就是他发现了这些罐头的原料，也就是那些次级贷款是有毒的。因为呢，他发现这些贷到这些次级贷款去买房的人，他们其实很多都是根本没有还贷能力的。那么如果是在房地产市场非常繁荣的情况下，就是房价会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而这些贷款人还不起贷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抵押房产再融资还上贷。那这也是为什么当时银行就敢贷款给这些人。当然啦，能这样做的前提呢，就是房价会持续上涨。但是问题是，保尔森发现当时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是虚假繁荣，他发现这个房价很可能会转为下跌。那这些判断做出的根据呢，我们之后会展开讲。总之，通过这些分析之后，他发现这些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他们是有毒的，就他们的基础资产这个次贷肯定要出问题，所以他们的价格也会崩盘。所以那他就决定去做空这些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啊，就是这么一个听起来非常直接，好像也并不复杂的想法。那么既然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就为什么就是保尔森他做成了这笔最大的交易，不是别人呢？ 那这里面可以细究的地方有很多啦。比如说这个保尔森他并不是研究房地产市场的专家，但是他为什么却能够看穿当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呢？还有这个保尔森他也不是什么特别有名的投资家，但是为什么却比巴菲特、索罗斯这些投资大牛更先看到并且抓住了投资机会呢？甚至于当时看到同样的投资机会的人其实不止保尔森一个，但是最后为什么只有他赚的最多呢？那这本书呢，就通过描述保尔森做成这笔交易的这个金融大背景，还有他交易过程的起起伏伏，还有当时市场中的一些众生相，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呢，通过这本书我们能了解到的不仅仅是保尔森的交易本身，还能够看到他是怎么观察到机会的，看到他的一些心智特点，还能看到美国次贷危机从潜伏到爆发的全过程，看到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它最初引爆的那个源头是什么。当然啦，就像开头说的，我们在讲完保尔森这本书里讲的这个他整场交易之后呢，我还会拓展来讲他后面人生当中的一些交易的情况。好啦，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保尔森故事的开端，说一说当美国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一派繁荣，专家们一致看好的时候，保尔森到底是怎么看出来不对劲儿的。那故事呢要从2001年说起。这一年的美国很不太平啊，911事件爆发，互联网泡沫破灭，整个国家的经济摇摇欲坠，房地产市场呢也走向低迷。于是呢，美联储就决定通过降低利率的方式来刺激经济。那就这样啊，包括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贷款，还有房屋抵押贷款在内的多种贷款利率都有了大幅的下降。也就是说，大家借贷的成本下降了。再加上当时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电视广告都在告诉大家说，贷款是朋友，不是敌人啊。所以呢，美国人的贷款观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就比从前更愿意去贷款了。而在另一方面呢，这个贷款机构他们也更愿意给人们放款了。为什么呢？啊，这就得益于当时在美国金融界盛行的一种资金运作方式，叫资产证券化。其实原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把水果做成罐头，就是把贷款的债券等等各种非标准化的资产，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处理，转化为一种标准化的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这些金融证券，然后卖给投资者。这样呢，原本的资产持有方，比如贷款机构，就可以提前把放出去的资金收回来，然后呢，再用这些钱去放出更多的贷款。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稍稍小结一下了，就是当时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是什么状况呢？是这样一种状况，就是一边是人们更愿意贷款买房了，另一边呢，是贷款机构也更愿意放款了。那就是一个愿意借，一个愿意给，那么很自然的，这就让买房的需求快速增加，美国房地产市场呢就开始轰轰烈烈的发展。从2001年到2003年，美国的房价持续的上升，在2003年的时候，整个房地产市场欣欣向荣，还带动了美国整体经济的复苏。那既然实体经济好，肯定金融也活跃呀，所以金融市场当时也是呈现一派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景象。那么随着房价上升，这个银行跟贷款商肯定是赚得盆满钵溢啦。但是人对于赚钱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对吧？赚了很多的钱还想要赚更多的钱，所以呢，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又进一步的降低这个贷款要求，就是为了放出去更多贷款嘛。啊，这里呢，他们可谓是非常贴心的给贷款人提供了很多的选择。比如他们推出了仅付利息贷款，就是借款人只需要每月交付利息就行，本金可以推迟到以后再付。还有一种自述贷款，就是借款人在借款的时候，你只需要自己申报收入就行啊，不用提供工资单和银行证明，就是你说你挣多少钱就可以。然后呢，还有如果你付不起首付，你还可以选择附加贷款，这种贷款类型就是不需要首付了，就零首付。那有一个数据呢，是在2001年美国零首付的房屋贷款只有 3%， 而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已经高达 24%， 也就是大约四分之一的房子都是没交一分钱就买了。然后呢，这个房贷里面证明文件还有手续不完整的比例也从 27% 上升到了 40%， 也就是一小半都是手续不完整的。 而且呢，这些贷款商们他们挑用户的标准一开始像瀑布一样一落千丈。开始呢，他们还是主要给那些信用记录好的客户放款，但是渐渐的，随着这些优质的客户慢慢的被挖掘光了，他们就开始把目光转向那些信用记录不怎么好的客户。那过去这些贷款商们可是很挑剔的，像收入低的人、负债高的人或者是信用记录差的人是很难贷到款的。但是到了2003年前后，他们开始向这类借款人大量的提供一种专门的贷款，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次级贷款。次级贷款在全美国贷款里面的比例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 1% 上升到了2005年的 25%， 也就是四分之一。那么贷出去这么多的次级贷款，这些贷款商是不是不怕收不回来，不怕破产呀？当然不是。那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呢？啊，别忘了他们还有资产证券化这套回笼资金转移风险的手段。贷款商们会把自己对这些次级贷款的债权打包在一起卖给投资银行，那这些投资银行里呢，就包括像美林证券、 Morgan Stanley 还有雷曼兄弟等这些我们很熟悉的名字。那么这些投资银行拿到这些贷款债权之后呢，再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把它们变成证券转卖给投资者们。哎，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啦，那投资者们也知道这些证券的基础资产是次级贷款呀，我们知道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提高流动性，为了回笼资金转移风险呀，那投资者们能放心购买这些债券吗？那其实呢，放心这个词在投资中是不存在的。那就像炒股的时候，你能不知道它是股市有风险的吗？就投资永远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那所以呢，当时投资银行是请来信用评级机构，把这些证券分为了不同的等级，有 AAA 级、AA 级、BBB 级等等。那不同等级的证券呢，信用风险是不同的，那风险高的收益率就高，所以呢，比较保守的投资者就可以选择等级高、风险小、收益低的。那愿意冒险的投资者呢，就可以选择等级低、风险大、收益高的。那这里面的逻辑其实跟你选择不同评级的债券没有什么区别。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再稍微小结一下。就此刻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美国好像是一派多方共赢的景象。你看，消费者有了房啊，贷款商赚了钱，那投行的这个资产证券化业务呢是非常兴旺，然后投资者们呢也买到了心仪的投资标的，这场游戏似乎没有输家。但是其实就在这个时刻，深渊已经睁开了眼睛，那么有人在凝视他吗？正是我们的主人公约翰·保尔森。那保尔森是怎么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的呢？保尔森首先是从自己和朋友的购房经历当中察觉到，这个房价的上涨速度实在是太离谱了。比如保尔森的一个朋友用300万美元从一个农夫手里面买下了45英亩的地，然后一转手就卖了900万美元，然后再转眼之间这块地就卖到了2500万美元，就这种增值速度让保尔森目瞪口呆。然后他又研究了数据，发现一切正在走向失控。那相比于大家收入的增幅来看，这个房价的增幅这个速度实在是大得惊人，已经快要到人们负担不起的程度了。他还专门和业内研究次贷的专家做了很多次讨论，然后确认了一个事实，就是那些次贷贷款人的实际财务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就美国的房地产贷款机构，他发现几乎已经到了闭眼放贷的地步。比如说这本书里讲到这么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也是千千万万个同类的例子当中的其中一个，那就是当时的华尔街互助银行呢，曾经给一个墨西哥流浪乐队的歌手放出过一笔贷款。啊，这个歌手也是号称自己是个歌手吧，然后号称自己收入有6位数，但是呢他提供不出来收入证明，最后呢竟然仅仅凭借一张他穿着流浪歌手的行头站在自家门口的照片就把这个贷款给申请下来基本上跟空手套白狼也差不多了。所以呢也能看出，就当时真的已经到了一种闭眼放贷的程度。 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因素让保尔森感受到这个房地产市场有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虽然说现在是降低利率了，但是这个利率不可能一直走低啊。当时已经有一些迹象显示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在收紧，那么如果美联储调高利率，那贷款人的债务负担就会变重，有可能会被压垮，愿意贷款买房的人也会减少，这就会降低房地产的热度，让房价跌落下来。那就这样，保尔森得出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当时以刺激贷款为重要支撑的房价是很脆弱的，很可能面临下跌。那么得出这个判断之后，怎么从中获利呢？这是一个更难的问题，因为直接做空房地产的手段很少。那如果是个人的话还好办，你看空这个房价，那你可以直接把手头的房子卖掉租房子住。那保尔森本人确实也这么做了。那如果是公司层面想要通过做空房地产来赚钱，就不太好办了。虽然说吧，后来美国有了一种针对房价的期货，就是你可以提前锁定对房子的交易价格，这样就可以在房价下跌的时候赚到这个锁定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之间的差价了。但是在保尔森做出这个判断的当时，也就是2005年前后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操作渠道。那这该怎么办呢？怎么做空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呢？保尔森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位下属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这成了他们后来策略的关键。这位下属呢，名叫佩莱格里尼，下面我们就简称他叫老佩吧。老佩跟保尔森说，可以把做空的对象从这个房地产市场转变为购房人的刺激贷款。方法呢，就是购买一种叫 CDS 的金融产品。那 CDS 它的全称是信用违约掉期，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给证券的保险。就是假如有一个人购买了以刺激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然后同时呢他也买了 CDS， 那么如果到时候这个刺激贷款人违约了，投资人的钱收不回来了，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拿着 CDS 去找 CDS 的发行方去索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保险嘛。那么为什么这个 CDS 能够成为做空次贷的工具呢？这是因为一旦市场里出现了很多刺激贷款人违约的情况，那么 CDS 它作为能够保护投资人收益的保险，它肯定就会被抢购，那被抢购它的价格就会上升，这是很简单的供求逻辑。那这一通解释好像有点多，其实我们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就够了，就是一旦市场里面大面积发生刺激贷款人违约的情况，那么 CDS 就会价格上涨，这个时候持有 CDS 的人就能够大赚一笔。这其实就是后来保尔森能够做成史上最赚钱的那笔交易的关键。那当时保尔森听完了之后，他就研究了一番，研究完就觉得哎，这个思路是可行的。于是呢，他就把做空的对象从房地产市场转变为了购房人的刺激贷款，然后方式就是买这个 CDS， 就算是一种迂回战术吧。那之前我们提到，当时市场上以次贷为基础资产的证券是被划分成了非常多的不同的风险等级嘛，啊，比如说啊，3A、2A、1A或者是3B等等。那不同风险等级的证券对应的 CDS 保险也是不一样的。那保尔森和老佩经过研究呢，就决定购买其中的 BBB 级的证券的这个 CDS 保险。那 BBB 级证券呢，是风险比较高的一类证券，但是呢又不是风险最高的，因为风险最高的那些证券呢基本上就是垃圾证券了，他们的保险费用会非常高，也就是说购买他们的 CDS 的成本会很高。而 BBB 级证券之所以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呢，就因为他们一方面这个保险费用会更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一旦有大面积次贷违约的状况发生，那这些证券也基本上得不到兑现，就是跟垃圾证券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说他们就最后选择了针对这个 BBB 级证券的 CDS 保险。那在保尔森和老佩打定这个主意的时候呢，市面上其实还没有面对 BBB 级证券的可以自由交易的 CDS 合同，所以呢他们就先请律师准备好各种法律文书，就以备条件成熟的时候第一时间出击。过了一个月，也就是在2005年夏天左右的时候，首批符合保尔森他们需求的这个 CDS 推出了，保尔森就立刻去购买了为1亿美元的刺激贷款违约所提供的 CDS， 但是他花的钱，也就是交的保费，只要100万美元， 这样一看好像真的很便宜啊。保尔森当时其实也有些想不通，就是这些 CDS 价格这么低，这么划算，其他人为什么不买呢？哪怕是买一点以防万一也好啊。然后后来从2005年夏天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市场越来越疯狂，保尔森看到在凤凰城、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等等城市，贷款的发放已经泛滥到失控的地步，次级贷款进一步席卷全国。而在证券市场上，那些昏头昏脑的投资者还在不断的购入各种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 BBB 级证券，还有其他的垃圾证券，就像看不到风险一样。那保尔森、老佩还有他们的一个朋友跟华尔街顶级的贷款分析师进行了很多次的会谈，就想弄清楚为什么只有他们几个人担忧这个市场呢？会不会是有些东西他们没有看出来呢？那么这些顶级分析师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觉得保尔森，你们的担心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他们就告诉保尔森，就是哎，根据我们的模型，目前一切不需要担心，房价还会涨下去，次级贷款人还能够通过房产抵押贷款融资，违约风险很小。所以这些分析师就觉得保尔森的想法是很可笑的。那么这些分析师他们到底说的对不对呢？其实从2005年末到2006年初这段时间，确实这些分析师们说的就是对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房价就一直居高不下，根本就没有下降。那么即使借款人钱不够了，还不上贷了，他们还可以通过抵押房产再融资还上贷。那么这样的话，保尔森手里的 CDS 就没有多少价值，所以保尔森初期购买的这些 CDS 确实没有给他赚到什么钱。所以呢，当时的保尔森心里也非常难受，哎，就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真的还没有到做空的时候？我要不要暂时退出来呢？他就陷入了迷茫。后来又经过了一番研究和思考之后，他还是坚定觉得自己的这个交易思路是对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他们必须要弄清楚，就现在这个高涨的房价到底是不是泡沫，这个泡沫会不会破灭。因为只有等到房价泡沫破裂，那些次级贷款人才没有办法通过抵押房产再融资，他们才能靠手里的这些 CDS 赚钱。于是呢，保尔森跟老佩开始大量的研究跟房价相关的数据，就想要去搞清楚这个房地产过热，它到底是过热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房价会在什么时间下跌。因为如果还有很长时间才会下跌的话，他们现在确实应该退出来。然后老佩呢，当时是常常在保尔森的办公室里面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两个人就盯着这个数据，很多时候会进行这个很激烈的辩论，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吵架，吵到不欢而散。后来呢，老佩把1975年以来美国房地产的所有数据都调出来，然后决定就是全都放在这儿，我重新审视一遍。然后每一天深夜里面，他都趴在办公桌上整理全国每年房价的变化。就这样过了很多天，他终于有了研究结果。这一次呢，他是把通货膨胀的因素也考虑了进去。然后他发现，在以前，就是1975年到2000年之间这段时间，就刨除通货膨胀之后，房价每年仅仅上升 1.4%。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来画这个房价增长的趋势线，会是很平缓的，对吧？但是2000年之后的五年内，房价是以每年 7% 的速度激增，远远高于趋势线。这就说明这个房价的确是虚高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历史经验，每次房价下跌的时候都会直接跌破这个历史趋势线，而现在房价的增长已经逐渐逼近瓶颈，这就说明不久之后房价的下跌可能会非常迅猛。老佩发现这个之后就超级兴奋，第二天一早他就冲进保尔森的办公室给他看这张图。然后保尔森看了之后就开始大叫说，这就是我们的泡沫，这就是证据。就这样，他们终于有了坚定做空的底气。不过呢，当保尔森把老佩的发现跟几家银行的分析师探讨的时候，他们依然是不以为然。而同时，像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还有摩根斯丹利这些投资银行也依然忙着买入次级贷款，对保尔森的悲观预言根本不当回事儿。那这个时候呢，保尔森也没有多大兴趣跟他们争论了，他下定了决心开始加快买入 CDS 的步伐，有的时候一天之内就买入1亿美元的 CDS。等到2006年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保尔森管理的基金公司他购买的 CDS 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最大限额了。 那么要不要就此打住呢？鲍尔森陷入了沉思。在这个纠结的关头，他想起来几年前他读过一本书，里面详细介绍了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各种观点。在那本书里，索罗斯劝告投资者们，一旦发现有重大潜力的投资交易，就应该直击要害。想起了这句话之后呢，鲍尔森就有了继续下注的念头。他就向同事们念叨着，我们发现了一座宝矿啊，难道只是上前摸一把就满足了吗？于是最终他决定再建立一支新的基金，专门用来购买 CDS 做空刺激贷款。那么这一次他的坚持得到回报了吗？依然还没有。其实整本书看完下来，你会发现保尔森最煎熬的时期其实就是从06年春天交易策略确定到07年底最终策略兑现中间这接近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段情节里面就是他坚守自己的交易策略之后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他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没有消停过。比如说他在给他这支新基金筹资的过程当中一直非常不顺利，他去劝这个新客户吧，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他对这个房市过于悲观了。他去劝说老客户吧，也有很多人怀疑他，甚至喋喋不休地劝阻他，劝他收手。有的人就质疑说，如果你想到的这个真是一个好点的话，为什么其他人不这么做呢？为什么那么多公司都跟你的观点不一样呢？面对这样的话，保尔森往往会保持沉默，只回应一句，我的工作不是跟你辩论。另外呢，还有一些有意愿投资的人呢，会抱怨保尔森他这支新基金的有一个锁定条款，就是要求在2008年末之前他们不能撤资啊，他们因为这个条款所以就不太想投。但是呢，保尔森还是坚持这个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会因为客户的中途撤资而导致他最后完不成交易。就这样，保尔森磕磕绊绊的，好不容易才凑齐了新基金需要的这10亿美金，就赶紧全都换成了 CDS。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静待房价回调，次贷出问题。在焦虑当中，时间来到了2006年下半年。2006年末，房价终于开始走低，房市陷入低迷，业主们的还贷开始出现问题。按理来说，这个时候保尔森持有的 CDS 该价格上涨了吧，可现实是保尔森在这个时候依然还没有赚到钱。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一种新的投资工具开始在金融界盛行了，就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程咬金的名字叫做 CDO。 这个 CDO 是怎么回事呢？你应该还记得之前我们提过几次的啊，就是啊这个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就投资银行们会从贷款商那里收来刺激贷款的债权，然后包装成证券卖给投资者。那这是对特定的一类资产做的证券化处理，就是对刺激贷款的债权做的证券化处理。所以呢，如果这一类资产出问题了，那这个证券就会出问题。但是 CDO 是把很多种资产都一股脑的扔进资产池里，然后再把它们一起进行证券化。那可以扔进这个池子里的资产呢，包括各种公司借款。那可以扔进这个池子里的资产呢，包括各种公司借款啊，市政公债的还款，甚至是包括汽车、房车、租用飞机的按月付款，当然呢，也包括我们提过很多次的刺激贷款。那这还没完，就还有的这个 CDO 是玩起了套娃的游戏，就是把原本已经进行过证券化的这些资产支持证券呢，也扔进这个资产池进行又一次的证券化，也就是证券化套证券化，俗称加层 CDO。 就你可以感受到这个金融游戏真是被他们玩得飞起啊。那就这样呢，通过把好坏资产混在一起，或者是经过证券二次包装，这些 CDO 证券又吸引来了无数的投资者，大量的现金流入了投资银行的账上，远远超过了他们每一期要付给投资者的钱。所以大面积违约的情况没有发生，金融界就这样继续粉饰着太平，沉醉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美梦里。但是这就苦了我们的主角保尔森呐，他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应对呢？保尔森的应对策略就是一条路走到底，就是坚持自己的逻辑。你不是有 CDO 吗？那我在这些 CDO 里面挑风险大的继续做空。那这个时候他身边质疑的声音就更多了，甚至他自己公司的一些员工都在私下犯嘀咕，是真的有把握吗？这会不会下注太多了呀？ 像类似这样的声音每天都会在他的耳边嗡嗡嗡不断的打转，所以这也是他非常煎熬的一段时期。后来又度过了煎熬的几个月，终于在07年的2月7号鲍尔森等到了一个好消息。当然啊，只是对他们来说的好消息，因为这其实是一份显示亏损的财务年报。这个年报的主体呢，是一家当时很有名的贷款公司新世纪公司。虽然呢，这家公司在06年的前三个季度都声称自己是盈利的，但是年终业绩是需要由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没法掺假。那这次呢，他们说是啊，自己在0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遭受了意外的亏损，所以呢，造成了年报的整体亏损。保尔森看完之后，哎，就激动地跟公司里的人读着报纸上的内容。这个内容写的是，新世纪公司的许多借款人的还款出现问题，因此公司被迫赎回他卖给各大银行的贷款。公司之前公告的几乎一整年的利润被抵消，看来新世纪公司也难逃其他次贷公司的厄运。这份亏损的年报呢，是次贷大面积违约的一个开始讯号。到了07年夏天，当年发行的次级房贷里面，光记录在案的就有 8% 的违约率，后来又上升到 15%， 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那一般来说呢，如果资产池的损失达到 12% 级以上，那么就算是 AA 级的证券也会崩盘。而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07年7月份，标准普尔公司下调了05到06年间发行的612种证券的信用等级，这些证券正是保尔森做空的证券。标准普尔公司还发出警告说，要对那些用次级贷款做基础资产的 CDO 进行重新的审查。穆迪等等很多其他的大型信用评级公司呢，也快速的跟进，调低了大量的次贷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很多已经被调到了接近垃圾债券的程度。07年秋天，多米诺骨牌继续坍塌，越来越多的借款人还不上贷，信用评级机构手忙脚乱地调低各类相关证券的评级，金融市场陷入水深火热。那场我们知道的举世闻名的次贷危机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而在另一边，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约翰·保尔森也终于迎来了他的胜利时刻。他从05年开始的一系列的做空投入终于收获了回报。在07年，他所有的基金获利约150亿美金，他的个人收入近40亿美元，这是金融市场有史以来最高的年收入。为他提供研究支持的那个下属老佩也获得了4500万美元的奖金。到07年7月，在次贷投资跌到一文不值的时候，他们完成了所有交易，把剩余的做空合同全部变现。那么从07到08年，保尔森所管理的基金总共获益200亿美元，收官落定。到这里，保尔森这场交易的故事就基本讲完了。下面呢，我们再围绕着这个故事聊一聊。虽然说保尔森这个成绩可以说在当时是最亮眼的一个，但是也并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在危机爆发之前就看出了问题。在当时呢，虽然说是确实看多房市的人是占主流的，但是其实看空房市的基金经理也是有一些的，但是很少有人敢于像保尔森这样坚持做空，下重注，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从基金经理的个人职业发展角度来看的，就很多基金经理觉得这样做不划算，对于他们个人职业来说风险收益不对等。因为对于大多数基金经理来说，就你不跑输大盘，不跑输同行就是胜利。那所以如果你跟随着主流的观点啊，就是跟大家一起都赔了钱，那客户可能就不会太怪你。但是如果你采取了特立独行的策略，结果失败了，那你绝对就是在自毁前途。其实就是不光是在金融界，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真的就像凯恩斯说的，世人不会谴责循规蹈矩的失败，却常质疑特立独行的成功。另外呢，其实刚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从保尔森05年开始部署这个策略，到他07年夏天这个策略真正开始生效，这中间这整个过程，就是从05到06到07年的上半年，他的基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亏钱，还有大量的客户流失，因为他的策略一直都还没有应验。 2年半的时间，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他自己都是在煎熬当中度过的。为了减压，他当时每天都会在中央公园跑步1个小时，但是就是这样，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这也是保尔森身上一个非常大的特质，就是他认准了之后就会非常执着。他曾经告诉对冲基金新闻的记者说，他最喜欢的名人名言就是丘吉尔说的那句，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不过当然我们并不能说保尔森取得的是一种多么辉煌正义的成功，他只是选择了一种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投机策略，并且坚持了下去，在这一次的结果上看是收益巨大的。那熟悉咱们播客的朋友可以感受到呢，就咱们以前在播客里讲的更多是巴菲特和芒格这些价值投资者的故事。那么保尔森跟巴菲特、芒格他们是相似还是不一样呢？那肯定显然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不能说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比如说巴菲特经常在讲的那个，别人恐惧使我贪婪，别人贪婪使我恐惧，其实保尔森他正是非常典型的贯彻了这个理念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总体来讲，保尔森的故事还有他的投资风格跟巴菲特、芒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比如巴菲特、芒格就是要投资优秀的公司，跟优秀的公司共同成长，追求这个长期主义。但是保尔森的对冲基金呢，就是要通过各种交易手段去做对冲啊、换位、套头、套期来赚这个巨额的利润，所以他们赚的就是波段的钱，是机会的钱。再比如说巴菲特和芒格都说要远离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但是保尔森就是这样一个跟衍生品共舞的人。再比如说巴菲特、芒格都是反对做空的，但是保尔森就被称为华尔街空神。其实在次贷危机这一次狂赚上百亿之前，其实在早在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保尔森也从里面抓到了绝佳的机会，并且通过做空赚了很多钱。因为他当时是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很早之前就判断到，就很多在虚高股价支撑下的并购案会黄掉，所以呢他就大量卖空。所以在互联网股票狂跌的01和02年，他的基金都分别增长了 5%， 虽然说不是那么多，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就是逆势飘红，在一众基金里面非常显眼，所以就开始在圈子里面打响，就好多投资人闻风而来。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呢，他的基金规模才只有2000万美元左右，就盘子是很小的，但是到03年他的基金规模就达到了6亿美元。2年后，也就是2005年，他管理的总资产就达到了40亿美元。然后这就接上我们今天讲的故事了。这里其实也可以顺便讲到，就是我之前在李璐写的那本《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那本书里面看到的，他讲的一件事儿。那我们知道李璐是芒格家族资产的管理者嘛？就其实大概在06年的时候，李璐其实也看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了，而且当时他也想做空，但是芒格当时就建议他不要这么干。为什么呢？芒格给出了2个理由。那芒格就说，第一，如果你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会出现2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卖给你 CDS 产品的金融机构到时候会破产，赔不起了。另一种可能是政府会出手救助这些金融机构，那个时候你赚的钱其实是纳税人的钱，这钱你赚的不会心安理得。第二，假设你没所谓，你通过做空交易赚了很多钱，那之后你会一直寻找下一个能赚大钱的交易，因为这就是人性。李璐就觉得芒格说的对，所以后来呢就没有做空。那保尔森就可以看作是他们的一个对比，他作为基金管理者，他想的就是赚钱，他也不会想我最后赚的会不会是纳税人的钱什么的。并且也确实是像芒格说的，保尔森一直在寻找赚大钱的机会。那自打08年在空头市场大获全胜之后呢，保尔森就立刻掉头转向他发现的另一个机会，就是做多黄金。他认为当时雷曼兄弟倒台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还有稳定市场，斥巨资拯救被金融崩溃连累到的经济领域，他们采取的那些刺激措施必然导致美元的供应量上升，然后高通胀就会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然后保尔森就看数据显示，从1964年以来，黄金价格和货币供应量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上升的速度比通胀更快。所以当时保尔森就认为黄金注定是一个可以长期规避通胀风险的好工具，于是他就开始大规模建仓跟金价挂钩的投资产品，而这一次他又赢得了市场。 在2010年，保尔森旗下的黄金基金全年涨幅达到 35%， 而这一年他总共把50亿美元收入个人腰包，刷新了他自己的记录，再一次成为了华尔街的最赚钱的机器。然后他以120亿美元的身家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45名。那么我们到这里可以再联系一下芒格说的那句话，就是你会一直寻找下一个赚大钱的机会。那它的言下之意我们延伸一下，其实就是你会一直寻找下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但不可能总是你赚到大钱。那么这句话在保尔森身上有没有应验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应验了的。时间来到2011年，美国经济停滞，随着欧债危机进一步的恶化，全球市场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保尔森此时的预测呢，是美国经济将会复苏，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压错了。所以呢，在2011年，保尔森麾下的两只基金，一只亏损 52%， 一只亏损 36%。 我们还记得上一次他压住黄金，其实盈利其实也就是赚了 35% 嘛，所以说他这次亏损是非常严重的。而对比来看呢，同期的标普500指数基本持平，也就是说保尔森这一年的业绩跟大盘相比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差的。然后紧接着保尔森又迎来了又一次的大败局，就是从2010年以前开始，保尔森其实就开始看好一家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叫加汉林业，后来一度持股量占这家公司股本的 14%， 但是2011年这家公司被戳穿原来是一场庞氏骗局，他夸大资产，伪造销售交易，诈骗巨额资金。然后他被拆穿以后呢，这个加汉林业公司的市值就在两个交易日里蒸发了32.5亿美元，保尔森也亏损了好几亿。到2011年末结算的时候，保尔森名下的一个对冲基金亏损达到了 53.58%， 成为了全球业绩倒数第一的基金。时代杂志也把保尔森对加汉林业的投资评为2011年世界十大商业失误之一，这件事情可以说是让保尔森颜面扫地。而且呢，不知道是不是2011年的这种接连失败大事件对保尔森造成了冲击，就他的投资之路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从这里到2015年，保尔森旗下的基金连续三年亏损，以往相信他的那些顾客纷纷用脚投票就离开他了。所以真的就像芒格说的，就是冒险成功过的人不会甘心一次就收手。我们也能感受到，就是在风险巨大的资本游戏里面，没有人永远会是赢家。然后再往后，保尔森就决定不再用对冲基金这种模式了，不再拿别人的钱来投资了。所以他把自己旗下的对冲基金公司转型为了家族办公室，并且清退了全部外部投资者的资金。就是说啊，以后我就自己投资自己的，全用我自己的钱来玩，我是亏是赢你们都别管，跟你们没关系。再后来呢，他开始在波多黎各那边大举投资，在当地呢涉足了房地产、旅行、酒店、餐厅、酒吧、赌场、室内设计、高尔夫球俱乐部、购物商场、汽车零售、资产管理等等很多个领域，那也是赚了不少钱的。不过我看网上也有那种新闻报道说他惹了几千万美元的官司什么的。然后呢，关于保尔森的最新的新闻是今年四月份，说的是保尔森帮助特朗普筹款的事情，还挺有意思的，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新闻。当地时间6月4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筹款活动，一夜之间筹集了5000万美元。这场筹款活动由美国对冲基金巨头共和党籍大富豪约翰·保尔森主持。作为特朗普超级捐助者的他，被认为是如若特朗普赢得大选后美国财政部长的潜在人选。这位前总统曾公开表示，保尔森可能会在他的内阁任职。特朗普在1月份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后说，约翰·保尔森在内达华州赚了很多钱，他不住在哪儿，但他赚了很多钱。事实上，他在哪里都能赚钱，就是一台赚钱机器。也许我们可以把他放在财政部。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4月10日刊发采访报道称，在前几天举办筹款活动时，保尔森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比特朗普更为谨慎。他强调美国绝对不能与中国脱钩，中美必须建立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认为特朗普誓言要对华征收高额关税是一种解决贸易不平衡的生硬工具。目前呢，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呢，保尔森的身价大约是44亿美元。 可以看到比他08年的120亿身家确实是缩水了非常多，因为他从08年巅峰开始往后的投资确实是犯了很多的错误。不过呢，虽然缩水了，但它确实依然是货真价实的大富豪。那作为对比，我们知道就是超级大明星 Taylor 今年的身家是终于超过了10亿美元，现在是11亿，然后正式登上了福布斯的亿万富豪榜。那这是今年的大新闻嘛。所以唉，就资本游戏撬动赚钱的能力真的是勤勤恳恳劳动的人们这个劳动杠杆所望尘莫及的呀。那么回顾保尔森过往二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可以说真的是大起大落，跌跌荡荡。我们会说，有的时候一个人的选择就是他的过往经历塑造的。曾经的保尔森其实是一个投资风格非常谨慎的人，但是经历过金融危机那次大赚特赚之后呢，他的压注明显变得更加的大胆了，并且他也确实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下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但是我也在想，就是其实这些年保尔森会不会更多的时间就是处于煎熬和痛苦之中呢？他虽然有几十亿的身家，但是他真的快乐吗？不过呢，后来我就想，能够赚到这么多钱的人，他的心智和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也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又或者就也许这种大起大落的刺激的人生就是他所想要他所喜欢的呢？那么你会羡慕保尔森这样的人生吗？你更喜欢行稳致远的人生，还是在风口浪尖驰骋的人生呢？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也欢迎分享你对于保尔森故事的任何感受。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小红书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也欢迎各位在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推荐咱们的播客，我会出现在你的评论区里，感谢你哦。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